但是八重连什么，只有那金刚台是属圣，以台成为圣，不以连为圣。那么中下连品何以不连？中下品的这个 中品下生这里的话，他们没有莲花，那又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莲花呢？那反正那个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也没有莲花，那搞得那就是后边讲的杂乱不伦了嘛，啊，分不出来了嘛，分不出来高下来了。又中品之上，中品的上升的时候啊，独越莲花台，中品上升只是说莲花台。那么金刚台、紫金刚台、紫金台，那么这个台，它的莲花台这样就是说，这个台是金刚台呢，还是紫金台呢，还是莲花呢？错杂不伦，进退无据。光在文字上要拘泥住文字，局限文字这样推敲的话呀，错杂不伦啊，这个错乱混杂不伦不类了啊，这样子进退无据。说是以台为圣呢，那前边是以台，那中下边也有台呀，那又不对了啊。所以莲花为圣呢，那前两品又没有莲，没提莲花，所以进退无据。左指文胡缺而亦必周也，这个很明显，这个左字啊叫明显明左啊，很明显的知道啊，这个文字会有缺啊，会有缺少，义理必定是周延的，周圆的，是圆满的，这个没有问题。所以这是莲池大师的意思啊，我们不必说是一定经文上有个莲花才从莲花生，没有莲花的时候就不是从莲花生。我当初看度啊《无量寿经》时，也就要是做一个表，把它画个表出来，那时候画啊上上上中上下，然后到下下，这样分，给它分出来，它往生的什么条件，把它写出来，就基于文字就找不到莲花，又找不到莲花，这就自己呀、啊、就啊就感觉到又有疑惑了吧。后来慢慢看看经多了以后吧，再看着莲池大师这个书抄，这个疑问呢、啊、都扫除了，没有了啊。所以度经呢，就疑欲啊，疑义，不以文，不以文字。我昨天讲过呀、啊，我们几乎我自己啊，不敢说别人，我几乎没有看见没有错误的，释出世间的这种典籍，没有看过，大藏经都有错误啊。大藏经都有错误、啊、这世界上最好的版本是高丽藏啊，没有错误，没有错字，错字比较少了，错字比较少了。你像我们用那个大正藏、啊、也有错字，它底下有注记，有注记。这次我在参加他们印经啊，我来校对一下啊，这一校对啊，我吓了一大跳啊，那个净土五经啊，就是啊，那个《无量寿经》译书，回朝慈眼大师的译书，还有那个《观经妙宗钞》是智理大师的，就是四明尊者智理大师的妙宗钞，还有这个就是《阿弥陀经》的要解讲义，另外就是《普贤恒愿品》，也就是《大势至菩萨涅槃圆通章》，这五经合经啊，装潢很美丽，我们这里也有啊，装潢很美呀、啊。当时我请了好几本，想着给人结缘，后来现在要印了。我一校对呀，哇，不得了了，错了好多，有五十几个地方错呀，有的那文字整个都错掉了。看那个藏经才发现，看那木刻板都不行，所以才发现，哎呀，这个校对实在大难，大难大难。我自己有过这个经验，古人也讲，教书如扫落叶，终不敢自信其无。校对呀，文书啊，教书如扫落叶，校就是校。学校的教书如扫落叶，终不敢自信其无。这是古人一句话呀，教书如扫落叶，终不敢自信其无。我在年轻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很年轻啊， 我的恩师啊，主云罗法师，人家印他的那个忍辱度，在他的演讲机投出忍辱度，要我给校对啊，我自信满满的把他校对，校对了两遍，我就给他了交稿，我说师父这个校好了，他说校好了，我说校好了，校，然后这一复印一看呢，哇，好错好多，生大惭愧呀、啊，啊，生大惭愧，所以在。这个教书啊如扫落叶，都不敢自信起舞啊。昨天就是我们讲那个真往诵，就是傅里大师那个真往诵啊，那时候我亲自教了好几遍呢，还是有错字，当初呢请大家帮我教，大家也没看出来，可见的这个教的太难了。所以我们没有责备古人的意思啊，就是说这个事情本来就很难，你说这个错误啊不一定出在哪里呀、啊，也可人呢也可能写错了，也可能刻错了，也可能印错了，很难很难，实在很难的啊，所以只能我们就多闻缺仪呀、啊，然后小心一点，虚心一点呢、啊，就是这样，有总比没有好嘛。就是发现错误了，我们应该感恩呐、啊。由于他的错，我们值得有个正确的，要不然我们还不值得有个正确的呢啊，这样子就比较好一点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、啊，有的时候不必因噎废食，说这文字是错字，我不要看了，不要这样子。那这样的话就因噎废食了啊，有错字还有不错的嘛，都是不错的多嘛啊。你看六祖大师因缘不成的时候，他也吃肉边菜呀、啊，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这吃肉边菜吧，我心情就好了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讲这个啊，就是这个九品往生啊，那、啊、过去你看这个知礼大师，知礼大师是四名尊者呀。天台宗的大祖师啊，他都是这样的判。这莲池大师引经据典把他驳斥，不过莲池大师老人家很厚道啊，没有一种不恭敬意思啊，这都是很温和的这样说一下。下边我们再看这抄文啊，寓意各有莲花，花各有台。台各不同，而金刚为台之圣耳，如怀玉银台出来，金台祭之，可厌也。且台之一二，一者鸡台之台，在台在花下，如是刻像，下作宝台，台上安花，花上安佛是也。二者房台之台，在台在花内。如法华玄义以莲表实如，至如是报文云，譬如莲花围绕房台啊，就是讲房台啊。又云实语于台，实者莲子，子藏台中，这是所谓莲房是也。又华严实地莲花文云，琉璃为镜，旃檀为台，玛瑙为虚，阎浮檀金为叶，定成净台虚叶，而涅盘以云，譬如净叶虚台，何为莲花？此所谓台，皆房台也。即法华真属家宝，亦为其台之意。观世在之观经，华作观中，先演作莲花相，次云施家毗令切宝，以为其台，则花内之台也。又云一一金色，处处变化，毁作金刚台，毁作珍珠王等，皆花下之台也。故上品宗生先言紫金台，次云足下已有七宝莲花，在紫金台在花下名矣。花必有台，台必有花，言金刚台不言花，欲言花不言台，闻前后忽显耳。这段文字啊，是莲池大师他老人家提出他的看法寓意。莲池大师啊，他老人家可谦虚啊，他说呀，余生我自己一点点意思的看法呢，每一个有莲花，花各有台，每个台上每台也有莲花，每个花也有台，这台呢是不同的，金刚台是最殊胜的了，上品往生的是金刚台。就像怀玉大师啊，他一生念佛念得很精进，非常精进的、啊。他临终的时候啊， 银台来接他了。他说我一生念佛要金刚台，一定要取金刚台，怎么银台来了呢？不去，还在念佛。然后这一念金刚，这个银台就不见了。七天以后银台来了，银台走走了啊。这个是这个，这是这个台啊，这可以证明啊。那么这个金台银台，这个就是金刚台是最殊胜的了，这个讲这个头一个的意思啊。另外这个莲池大师说台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基台，就是基础的台啊，基础那个台，我们讲的台啊，讲的台阶那个台啊，在台在华夏那个台呀，在花的下基础那个基台呀，在花的下边，就像我们世间的磕佛像啊，下边先做一个宝台，宝台上面安着莲花，花上面再安花啊、花座上面再安着佛像，这是叫做基台。第二个就是房台，我们叫做莲蓬啊，就是那个啊，就是那个房台的台啊，就那个台呢在花里边，像《法华玄义》里说呀，以莲花表实如，而实如是。啊，相信果性相相信果力本啊，因相信作体报本，这个因缘果报本末究竟，提供这十个如是啊，这十个如是。他、啊、这里的文字是怎么说？到如是报的时候，那文字说啊，譬如莲石围绕房台，就是莲子，莲子接那个果实啊，莲花接那个果实，围绕着那个。那个莲蓬的那个台，就那个莲蓬，然后我们大殿上那个莲花呀，上边它那里中间除了那一块，那就是那叫花台，那就莲台，那我们叫莲蓬。花一开了，那个东西出来了，那个莲子就在那里头，就是那个，所以那个就是房台。又说，施与一台，施者莲子，子藏台中，在是所谓莲房事也，就是那个莲子啊，也宜于啊。以托于那个莲台上，那个石是莲子，那个莲子藏在那个莲台当中，莲花台当中，那就世间所说的莲蓬啊，莲房。又《华严经》的十地品呐、啊，那个莲花文，有关莲花的文字上说呢，这个莲花是什么样子呢？琉璃作镜，花镜啊，旃檀微台，旃檀的啊。旃檀，这个旃檀不是我们世间那个旃檀呀，那都是宝啊，七宝的旃檀作为台，作为花台，玛瑙作为花的须，然复檀金作为花的叶，那么同时它又称啊镜台须叶，这样合起来称，所以可见的这个台呀是在那花里头的。涅槃经也说呀，比如说那个镜叶须台，讲这莲花是镜叶须台。它这个四种条件合起来成为莲花，有镜，有叶，有须，有台啊。这所谓的台呢，都是指那个莲蓬，就是方台，就是法华的法华经上说呢，真殊家宝，真殊家就是翻成这个红颜色的池色的啊，红颜色的宝做它的台啊。那么看到这样子啊，那我们就知道了观经啊。那个花座观的时候，修那花座观的时候啊，你要先做莲花想，先想一个大莲花呀、啊，然后再想到那个叫释迦毗陵切宝做花台，那个释迦毗陵切呢就叫能胜这种宝，这个宝叫为什么叫能胜呢？这种宝啊，只要跟任何宝在一起，它都会超过那个宝，叫能胜。就是这样子，什么宝拿到他那儿了，你都失掉了颜色啊，失掉了他的那种光彻，所以就是能胜，那就是花的内的台，是莲，就是莲蓬啊。又说呀，一一金色，处处变化，回一一的金色啊，处处这个变化，那花放光了、啊，青彩黄光，青彩青光，黄彩黄光嘛，叫它花放光的。那个金色光呢，处处变化呀，或者是变成个金刚台，或者化作成珍珠网。那么这些个呢，是花下的台，基台啊。所以说这个上品众生呢，先说紫金台，后边接着又说竹下也有七宝莲花，那么就证明到了这个紫金台呀是在莲花下面， 这个很显明了啊。花一定有，莲花一定有苔，那么莲苔一定有莲花，说是金刚苔，不说莲花呢，就是或者是说花不说苔，只是文字上先后的呼相的显应。在做文字，我们中国的文字很讲究美啊，很讲究美，在文字很忌讳同时出现了两个相同的字，尤其更忌讳呀反复的出现相同的字，所以因此呢，那翻译的时候啊，就有些地方啊，保存的原意文字上就省掉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一段呢，就讲这个莲花金刚台的问题啊。四明尊者当初就说呀，说是这个八不从莲，八品都不是，八不从台，八品从莲啊，上上不是莲花生的，他是提出这个理由来啊，这样说啊。莲池大师呢，引了很多的经啊，引《法华经》啊，然后呢，也用这个引《华严经》，这样也引这个《宝积经》来说明呢，这个九品统统是莲花化生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说那个光有苔没有花，或者有花没有苔呀，那都是一种文字上的运用的技巧而已，与实质上不相障碍的。下边我们看的啊，抄文。但上上品一生莲中，即是花开，即是见佛，即是正道，其余在花开见晚，见佛见迟，正道见远，以是分别之上上独胜，非为无莲也。要以无莲为胜，有莲为乐，是薄莲也。何起于莲邦？而莲花，而花作观，名佛作莲花，在佛以莲矣，理云何通？莲池大师啊，这个理说的是斩钉截铁的啊，说是上上一品呢、啊，但是上上一品呢，一生的莲花当中，花马上就开了，当时就见佛，当时就证道。其余的呢，花开的渐渐的晚，见佛的时候呢，渐渐的慢了啊，不是当下能见到了，证道也慢慢的，时间也久远了。由这个来分别呀，我们知道是上上上品上升啊，是最为殊胜的啊，最为殊胜的，不是因为他没有莲花殊胜，不是的。假如说是要以没有莲花为胜，有莲花就是下列，那是轻视这个莲花了啊，啊，轻视莲花，何取于莲邦？那我们为什么把极乐世界叫成莲邦呢？就把说这个莲啊，不是最胜，那为什么叫莲邦呢？另外，我们在花作观的时候啊，明明看着佛坐在莲花上，难道佛也下列了吗？所以这理云何通？这个道理怎么能讲得通呢？这个演义这部分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看这个，但上上品呢、啊、是名上品呢、啊，殊胜的意思啊。花开见晚，看这个上品终生经许花开，过一夜花开了，即得见佛。上品下生呢，经一日一夜花开，七日中见佛。下品上生，七日花开见佛。下品终生，经于六劫花开见佛。下品下生，十二大劫花开见佛。正道渐远，看着这讲花开呀、啊，下面讲正道。上品中生经一小节，上品下生经三小节得无生法忍啊。下品中生，下品下生啊，都经三小节得无生法忍的，住欢喜地啊，出地啊，就登地的菩萨了。下品上生经十小节入出地，下品中生经六节啊，发无上道心，无上道心就是菩提心的。下品呢，十二大劫发菩提心。就讲正的部分，方前面是讲莲花开的早晚，下边讲这正道的呀、啊、渐远，正道的持数是这样来说的啊。我们这个学净土法门呢、啊，这个九品要把它弄清楚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要弄清楚，阿弥陀经的那里边的那个重要的关键，就方才莲池大师讲的那些，说这一下都是重要的哦，那些个我们把它弄清楚就可以了啊。 那就可以了。那无量寿经讲四十八愿呢，啊，讲这个三辈往生的呀。那么大体上只要九品弄清楚了吧，那个三辈应该也没有问题了。啊，九品分的细，三辈说的比较那个概括一点的，啊，笼统一点，实际上内容是相同的啊，是相同的。我们知道这个以后呢，我们用功就知道了。就用功的时候嘛，所以这个莲池大师他在自知录里也讲，他说我们每天呢，你自己想一想你做的什么事情啊，你将来对于未来到哪里去就不要问别人了，就知道了。我们每天用功啊，用到某一个阶段，就是古人讲的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那时候啊自己呀，那么这个水到了是个什么温度啊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别人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，说出来也都是语言文字了，不是实际的状况了啊。但是我们这个理论要弄清楚，弄清楚以后啊，我们心里欢喜，笃定了，随便你来什么人来说，我都是一笑置之，我也懒得跟你啰嗦，我念好阿弥陀佛好了啊，不会是人家说我心突然间心动了啊，那没有这种事情了啊。就是能力最低，我要能力再进一步，我能破。根据这个其他经典之道理说，你那个说的呀，你只是沧海一粟，看到一点，你没有看到全貌。下面我看在这个抄啊，问：极乐九品八重连生，四名何为有是言乎？答：四名只说八重连生，未说不连为是何品？以中下品以无连故。要果上上不连，当必有说，而乃突开其端，不敬其说者何也？回此八字传写之物，安知不是极乐九品必从连生，是高明更辨之？莲池大师这回啊，直接这回指出名字来跟四名尊者呀，来说了，说问极乐。往生极乐的九品当中，说八品从莲花化生的，那四名尊者为什么有这种说法呢？四名尊者也是大祖师啊，啊，相传他是罗诃罗再来的。答复说四名尊者只是说八从莲花化生，没有说不是莲花的是什么品位，没有说，因为以中下品都没有莲花。这是四名尊者是没有说这个不是莲花是什么品，他只是说八品从莲花化生，没有说不从莲花化生是什么品，是什么品没说。这个假如说要果然是上上不连，当必有说，假如说果然说上上品不是莲花化生，他一定有说明，一定有说明啊啊，而乃突开其端，不敬其说者何也？而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开端，只说一个啊，八重连生，不敬其说，到下面没有话了，没有说明嘛，没有究竟嘛，这个说法嘛，不究竟嘛，那是什么道理呢？回者此八字传写之物，安知不是极乐九品必从连生，是高明更辩之？他说莲池大师说，回者这个八字啊。这八重连生啊，或者是八字啊，是一个误写了啊。怎么知道不是极乐的九品必从连生呢？也可能是误写了啊，也可能有这种状况啊。那么留待以后的高明啊，这个高明的贤达之士啊，啊，高明之士啊，再做进一步的去明辨吧。这是莲池大师他老人家的。这个在这个极乐九品这一段呢，就等于告一个段落了。他说呀，我只说到这里了，下面假如再有问题呢，就等到以后来的有高明的人再做进一步的明辨好了，就不再说了。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呀，这个四名尊者他没有肯定说是啊上上不连的啊，他没有肯定啊，八重连生是哪一个圣？没有这样说，没有这样说啊。 他说假如他要是要很肯定你这样说，他应该后边说明没有说，就开这个端，开这个头啊，八重连绳。那么莲池大师说呀，回去是那个八字啊是写的笔误啊，我们常讲，常就看着这个有人写文章说指啊手民之物，手民之物嘛，过去古来那个印经叫刻经，刻那个字的、啊、刻用那个刀子刻，他那个刻呀，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刻的呀，他是刻一竖的时候，通通刻这一行，刻竖这一行，所以这一行的竖都刻起来，刻横的通通刻这横，这样刻，因为刻这一撇就通通刻这一撇，所以他这个里有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看那种啊经理那种字啊，你在康熙字典也查不到啊，你啥地方查不到，那是那个刻字的人他求其方便根本给你改行了啊，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说那个造的古来有造的那种，不是的呀、啊、假如你指着那上没有办法，那这种状况下你看多了就知道了，看多了啊，不然的话有时候就在那个字里卡住了，我当初就是这样卡住了，这个字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，没有办法啊，要问人也问不到，查字典也查不到，苦哉苦哉，就卡在这里了。其实不必往前看，后来再指往前看，这个地方留在他往前看看看看，哦，后边看的原来哦他是那个，在后边发现的，得到答案的啊。假如各位要是有这种状况，你贡献你做参考啊，不明白这边留到他，不管他，往前看，不要受他影响。下边又问了啊，祖师慈悲啊，把所有的疑问都帮我们想出来了啊，啊，这是应该呀、啊，断疑生信的话，就应该好好用功办道了嘛。问：下品之外，复有胎生，非实有否？答：表信力不坚固，实无胎生。这书里头问呢、啊，说下品以外呀、啊，还有个胎生极乐世界，说是真有胎生吗？莲池大师说：不是的。那只是表着那个行人的信力不够坚固，所以叫做胎生，实际上是没有胎生的。我们看这个超文，